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每周五晚上的娱乐追追追，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和交朋友的产品经理。因为兴趣和爱好的关系呢，认识了很多有天赋、热爱艺术而且还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们，所以想通过这个平台把他们正能量满满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其实今天呢，很高兴能为大家请来现在正在微软西雅图实习的四个实习生，所以今天来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现台。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 Wilson。我是在这边美国本科 UIUC 上的大学，学的是 Computer Engineering 专业。大学毕业后去了 UC Irvine， 读 CS 的 Master， 然后。这个暑假呢是来了微软这边，我的实习组是Power BI 的产品组，现在实习已经开始2个多月了。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俊杰，我在 Carnegie Mellon 读 PhD， 现在是第3年，之后我读的是 Computer Science， 我研究的方向是做 Machine Learning 和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之后我现在在 Microsoft 的 Cloud AI Research Team， 之后来这边有2个多月了。
大家好，我是梁玉科 Yuki， 我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读大2，然后 major in CS， 然后 minor in design。我在微软这个夏天是 Explore Intern， 然后我所在的组是Universal Store。
Hello， 大家好，我是 Ferrelton 范毅，然后我在 Carnegie Mellon 学习Electrical Computer Engineer 和物理，然后我是这个暑假刚毕业的，然后我现在是在微软做一名 PM Intern， 然后我在 OneDrive SharePoint。
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他们的背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有大2刚刚读完大2到一直到 PhD 第一年的，然后都在微软一起实习，所以也算是一个缘分了，能够见到你们，然后听你们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聊你们的实习经历啊，以及在西雅图夏天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从你们的大学生活开始吗？就是像你们的话一般在这边念大学，然后是以什么样的契机去了解到有微软这样的实习工作经验呢？
我的话实际上在来微软之前有过2次实习的经历，实习的经历然后我当时是在IBM， 然后这家公司他们有research 组那边做了两个暑假的 intern 吧。后来呢，我就通过校招然后了解到微软这么一个实习的机会，然后校招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微软这边又给了我一个 onsite， 就是可以飞到西雅图来进行最终的面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就认识到了我现在所在组的一些组员，他们当时给了我进行面试，然后同时我也认识到了我的 manager， 现在的 manager。然后大概时间跨度是2个月左右吧，然后11月底我大约就拿到了这边的 offer， 然后整个过程还是通过校招了解到了微软。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是不是。
对，像你们学校的话，校招一般在什么季节会去学校呢？
我本科 UIUC 它开学比较早，所以8月多到9月中旬，实际上大的校招就已经开始甚至结束了。实际上 UCI 在这方面是比较就是 有一个劣势的，因为我们是九月底才开学，所以很多人是在九月初就开始投简历了，包括我也是，我是抢在校招前实际上拿到了一个就是面试的机会，在校招前其实也是可以争取到面试的。
那俊杰呢，因为是在念 PhD， 是有什么样的机会认知到微软有这种实习的经验呢？
我是在一次有一个 manager 来我们学校给一个 research 的 talk 之后，我去听之后还跟他 schedule 了一个 one-on-one 的 meeting， 之后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我跟他说了一下我的 research 的 background， 之后他觉得也还跟他的 team 比较 match， 之后我就跟他说我以后想去你的组里去做 intern， 他就说可以。之后到十一月的时候我给他发了一封 email， 之后他就给我安排了一次 phone interview， 之后过了之后就拿到了 offer， 之后就其实我没有走正常的那个校招的路线，就比较不一样，但是最后我觉得是 team 比较 match 升的比较关键，升的速度比较快。
嗯，所以就是一通电话就搞定了
啊。
对。
所
以在 PhD 的话，就是认识导师，然后一些 networking 的一些一般要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
OK， 那 Yuki 呢？
我也没有通过校招，我是在一个 conference 上了解到的一个Microsoft 给大一大二的一个项目叫 Explore Intern。然后这个 conference 叫 Grace Hopper Conference， 就是一个伟大的计算机女性的名字。然后就是也强烈建议可爱的小姐姐们去看一下这个 conference。然后我们当时学校是有一个这样的项目，然后会带领一批学生吧，就是一个 scholarship， 我们会申请，然后一起去那个 conference， 在那个 career fair 里面，然后看到了这个机会。就当时是在那个 conference 里面面试了一下，然后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吧，然后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可以 onsite， 然后我就过来，就是 onsite 又有三轮面试，然后对，最后就在这儿。
那最后 Farrelton 呢？
就是因为我是因为是 engineer 出身，但是我也比较喜欢说话交流，所以大概知道自己想走 product manager 这条路。然后当时去看了一些就是每个公司对 PM role 的要求，然后微软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starter for PM。 然后当时我是正常的校招，就是学校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微软过来，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投了简历，然后之后在十月份的时候在学校面了一轮，十一月份拿到了 onsite， 然后我在微软这边是当天面了五轮，然后面了很多关于产品 design 啊，然后也有 coding 的 题， 然后后来就决定留在微软。
嗯，可以稍微聊一下你们这次面试的过程吗？比如说相对其他公司来说，你觉得微软这个面试的难度啊，或者有让你觉得比较惊讶的地方吗？
我感觉其实微软还是比较像这种就是传统的互联网公司。那么它主要，你包括我现在是我的职位是面的是 Dev， 就是传统的写码的这么一个职位。那么他考察的还是比较基础的，你的计算机知识的了解，包括你的对算法题有没有那么了解。我当时的过程大概就是这么四轮面试，然后四个面试官一次一小时，然后都有算法题，要去解一道题，解完题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聊一下你之前的简历，然后你之前有没有实习的经历啊什么的。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还是要多做一些准备，因为算法题你包括基础知识这些你是可以提前准备的。难度来说呢是比较中等吧，也没有特别难，当然也没有很水微软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能有时间准备的话，还是提前准备是很好的。
那俊杰，因为就是一通电话，你在那个电话聊天当中有会表现出或者是比如说推销你自己之前做的一些 project 这样子，然后令自己的面试官感到兴趣的吗？
我整个面试大概他会问你以前做过哪一些 project， 之后他做 project 里面那些 technique 的 detail 他都会问，之后他会他问一开始是问我做过什么东西，做我会介绍我前面两三个 work， 之后他就觉得和他做的现在要做的 project 很相关，之后他就会跟我介绍说他们想要做哪一些 project，之后问我说你对哪一些方面比较感兴趣，之后我就说了一些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后他又觉得比较 match。 我觉得整个 process 因为我找的组比较跟我的 interest 比较相近，而且我做过的东西他们觉得也很有意思，所以整个过程非常快，就大概持续了4天吧。
4天？
对，
就是，
我星期四给他发 email， 他星期五给我 interview，之后星期一就给我发 offer。
哇，真的神速，就我听说最快的一次。那Yuki 呢？因为你这个 explorer 这个位置是有 PM 加上 dev， 所以你的面试过程会有比如说 product 这些的问题，然后还有要写代码这样的问题吗？
对，就是在 conference 的时候，我第一个面的是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问题，是一个 coding 的问题。然后 onsite 的话一共有3轮，然后这3轮有其中一轮是面试product 一些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两个是比较相对于正常的 intern 稍微简单一些的那种 coding question。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的 passion， 因为毕竟explore intern 就是大一大二还没有大三那么有经验，然后就主要看你对 tech 的 passion， 然后看你的 thinking process 这一类的。
这样子。那 Ferrelton 的 PM 面试经验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微软的这个 PM 项目和它是 Program Manager， 它不只是 Product Manager， 所以它其实考察的有3个东西，一个是 Engineer， 一个是 Product， 一个是 Project。 所以我当时面试面了5轮嘛，5轮其实面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首先你要作为一个这个Tech 公司的 PM， 你还是有一定的这个Technical 的 Foundation 吧，所以其实我是面了一轮的 coding， 然后之后就会问你一些 product， 关于 product 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你要明白你的 customer 是谁，他会让你 estimate customer 的 size， 然后会给你一个，比方给你一个 problem， 让你去 estimate 谁会是你的 customer。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如何去 measure 一个 product 的成功与否，就你什么 metric 去做。然后再一个就是 project management， 你有一个计划的话你要怎么去安排这些计划，如果你的 engineer 不 work 的话你要怎么去 coordinate with this people。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对刚应届毕业生来说的话，要想做好这些面试题的话一定要多看书，因为就是 PM 的面试和你在学校学习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关系，就一定要多去读书，然后多去吸取书里的经验。
那大家既然都是通过面试而且成功的来到了微软，那你们大家现在在自己的组里面都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的组名字叫 Power BI， 那么做的产品呢主要是针对企业级的大数据，是一个数据成像的这么一款工具。我做的呢是他们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产品，叫Report Builder， 是用来就是创作报告用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目前呢它没有这么一个能够让用户自己去往里面输入数据的这么一个功能，原先它是只能去连一些像数据库这样去得到大数据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我是相当于加了一个额外的 feature 吧。那么如果做得好的话，这个 feature 是可以写到下一个产品里面的。
我在的组叫 Crowd AI， 之后做的方向有3个吧，一个就是对话系统，第二个方向就是那种自然语言还有图像之间的结合，还有第三个就是做 QA， 就是一种问答系统。之后我在 组里面做的是图像和自然语言的生成这一块，就是给定几幅图，你要生成一些自然语言的描述。这个可能会在一些产品，比如说像客服聊天机器人里面，它的聊天记录有可能很多图片和文字，我们要生成一些response。
我所在的组是 Universal Store， 然后它算是一个微软的 online store， 就大部分就全部的微软product， 比如说 Office、Azure 或者 Xbox 都是属于他们的 transaction 啊或者 sales 都是属于Universal Store 管。然后我们的 team 主要是在做 customer support， 就是我们在现在目前 work on 的是帮助其他的一些产品去 onboard 到新的customer support system 上面。然后我所在的是一个Pod， 就是我们 Explore Intern 是一个三人小组，然后我们是在做一个网站，也就是 Code Sample， 来帮助加快一下 onboard 的速度。
我是 OneDrive and SharePoint 的 PM， 然后SharePoint 其实就是针对企业的文件共享，而且可以让企业去做一些自己的网站，然后在企业内共享，还有让企业自己做一些这个 flow 啊，还有一些简单的小程序。然后我在的是就是基建 infrastructure team。然后我有两个 project， 第一个 project 基本上是帮忙做一些这个就是花销和这个成本的管理，因为这 SharePoint 就在近几年发展的特别快，所以一开始就是那些被忽视的小 cost， 就小的这些成本就开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 tool 去管理它。然后第二个是我在做一个这个 recycle bin 的 feature， 基本上就是去读一些 customer 为什么会给我们打来这个 complaint 电话，为什么我们 customer 会有这些问题，然后想一个 proposal 如何去解决他们，然后怎么什么是应该是这个 priority task 这样的东西。
哇，我感觉你们大家的就是实习的 project 感觉都还是有很有 impact 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我知道在 MSR 就是 Microsoft Research 的话，一般这些项目就是都是非常有远见的。现在我们听段广告马上继续。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四位正在微软实习的实习生，分别是 Wilson、 俊杰、 Yuki 还有 Felton。 其实作为一个full time 把 FTE 就是一直非常非常非常羡慕你们实习生的一些课外生活，因为有特别多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很多好玩的然后好吃的给你们，然后你们有很多就是只有 intern 才有的一些特权，比如说跟一些 senior leader 啊，比如说EVP 或者是甚至是 Satya， 然后有一些就是面对面这样的 Q&A 的机会。 像你们的话，今年夏天有什么出去玩或者是微软一些组织的活动，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跟分享一下吗？
我有一次是去参加他的 wine tour， 就是去喝红酒。
哇，
就那个，
这样可以吗？你们实习生都是满二十一了吗？
满的。
哦，
就是他会
看，应该是
对，之后后来就是会去 hiking， 就看一下瀑布。之后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挺好的。然后后来他会组织去爬山，但是那次我没有去，所以我后来自己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喜欢这边的户外活动的。之后还有一次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他会组织我们跟这边的一些比较 senior 的 researcher， 比如像 Harry Shang， 还有那个我们的这边 research 的 director， 有一次一起吃饭和一起聊天的机会。之后你可以跟他面对面的去提问题，之后他们的一些 research 的 vision 还是挺好的，会帮助你去，因为看到你在学校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比如说他在business 上你的 research 可以可能有一些 application， 但你在学校可能就不会去考虑这一点。这个对于我们在学校的学生来说是帮助特别大的。
嗯，所以就是一个，而且去的话都是只有intern 被邀
请，对，只有 intern
啊，所以是非常一个难得的经验了。嗯。
那我就提一下 signature event 好了，就这个是intern 一年一度的 intern event， 然后在这个 event 上面就会邀请一位歌星吧，明星，对，今年，哦，对，两位，我今年邀请的是 Julia Michaels 和 Pitbull， 就挺嗨的，就是之前是先有一个野炊吧，算是。
对， free food 很好吃。
对，有 free food， 然后是看演唱会，下来结束之后，每个人会发一个 Xbox。
哇，你又有吃，然后又有看，又有嗨，然后还有礼物的，哇，真的，你们工资本来就不高了啊，就是哦，算不低了。
不
就是我其实最喜欢的是那个 lunch series， 可是当时剧节其实已经在说，就是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和 senior 的 leader having lunch， 可以去学习一下他们的人生经历啊，他们所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达到现在这个高度。那我就再提一下这个 Microsoft Camp， 就是我们2000多个实习生，然后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就会把20多个实习生分成一个组，然后会有一个 full time as 两个 full time as a leader， 他就会带你各种这个转下图啊，给你们组织活动啊。That's how 我和 Yuki 认识的，所以就是，所以就会有很多这个就是刚来西雅图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会有人带你去吃吃啊，喝喝玩玩，其实就是非常好的。
Wilson 呢，因为你比大家都稍微晚一点入职，但是你有参加一些什么活动你觉得特别有趣的吗？
我觉得刚才提到的 Camp Microsoft 就非常有意思。我上一次是和他们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划船的一个活动，是在 Lake Washington， 然后通过那次活动也是认识了不少其他组的朋友吧，小伙伴。再就是我个人感觉西雅图这个地方确实环境非常的好，感觉有各种各样的山，你如果喜欢爬山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么微软我觉得如果你在这边工作的话，周边环境景点的信息也是哪里都可以很轻松的得到。那么你如果想要在这边有爬山呀，或者是野炊啊这种兴趣的话，我觉得很好。
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就是西雅图的夏天是真的美的不可思议，但是像我的话，我是夏天来这边面试的，哇，我觉得哇，西雅图太赞了。然后我就是去，大家都会去 Pike Market 那边看嘛，然后我看到湖啊，然后就是阳光特别灿烂，就好舒服，我想在这边生活，所以我是9月份在那边入职。然后9月份还好，也有去爬山啊什么，哇，觉得哇真的很美啊。然后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然后一直在下雨，所以也是一个，因为我是从多伦多来的，然后你们也有很多就是 CMU 在 Pittsburgh， 然后就是雨下的也挺大的，所以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改善了。但是还是我知道很多人 也是不是特别的能适应这个雨天的生活。
我想起来我们组当时有一个 senior， 他是他现在已经40-50岁了，然后他跟我提到他竟然之前是在这边 intern 的，就是在 Microsoft 的 intern， 然后他说 intern 是在夏天最好的这段时间，然后就叫这个叫 intern trick。
对，你们就被骗了。
但我自己觉得是这边就算下雨天还是比下雪好吧，就这边下雪还是比较少的。
对对对，就是作为一个匹兹堡人，我们就是必须随身带伞，因为我们如果不随身带伞的话，你下一秒就可能会被淋得透透的。但是我觉得西雅图的雨就很少碰见倾盆大雨，就是就算下雨你也可以就是不带伞的走在外面走。我觉得我现在还是随身带伞，然后我 manager 嘲笑我不是西雅图人。
对，这边真的西雅图 local 吧，就是完全不带伞，而且就是每个人一个 rain jacket， 然后带上一个 hoodie 就 OK 了。
对，就是夏天的话，周边我想推荐一个小镇叫 Leavenworth， 然后那个是个 Bavarian 的德国小镇，然后那里面就蛮有德国风情的，就推荐去玩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水上乐园嘛，算是有一条河，然后会有免费的那些泳圈啊或者皮筏啊租赁，然后就可以在那边玩水。
哇，这我都不知道，谢谢推荐。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来西雅图来微软之前，对微软这个公司或者对微软的产品有什么看法呢？然后到现在实习了几个月之后，你这个看法有什么改观吗？
那就从我这个和产品最有关系的人说起好了啊。就其实来之前就会觉得，因为我是一个用 Mac 和 Google 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微软的东西非常的复杂，它就非常的就是不是针对学生用的，而且就以我们的话说很 mediocre 的产品吧，就是做的好是好，但是就是你总会有些不爽的地方。但是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第一是我们的 business plan 还是针对就是大型的这个公司和企业，所以其实就是EDU 就是 student 这个市场已经提上议程了，但是还是在进步。反正就是和我和 manager 说的一样，我说微软还是有很微软的产品还有很多我很讨厌的地方，但我觉得我觉得很好是微软在变化，就是它整个就是从一个很老旧的这个科技公司在变得更有年轻活力，尝试变得更有年轻活力，我觉得是好的。
其实说到公司老的话，我之前实习的公司 IBM 其实更老，那是一家100多年的公司，所以在来微软前我就知道这个公司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它确实会有很多方面会有这种比起年轻公司来说撵不上的一些地方。但是我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因为微软特别的大，它产品很多，组更多，所以非常看重你具体要在哪个组工作。那么有的人的组呢，他产品比较老，可能他的 manager 包括他手下带的人普遍年龄都比较大，比较有经验，那么他们的思维方式包括他们平时做这种软件的方式可能就属于那种比较老的思维。但是有的新的组呢，做新产品，他的 manager 可能也非常的年轻，所以这个还是 it depends。跟公司来讲的话，光看公司的年龄去判断算是一个 stereotype 我觉得。
我自己是觉得微软是非常 promising 的，就是他从一个卖软件的公司慢慢转型到一个以 crowd 为平台的一个卖服务的一个公司，我觉得这一个转型是非常成功的。之后而且在它的业绩从它云计算的这一块的增长可以看出，它其实是重新又有了一些新的活力。之后，而且它的 research 部门，就是以前它的 research 部门会比较支持一些 fundamental 的 research， 现在它会倾向于你的 research 要和产品挂钩。所以，像我们那个 team 也有一部分人是做 engineering 的，一部分人做 research 的。之后你如果 research 要有一个 business plan， 如果可以把它转化为产品的话，会有 engineering team 跟你做沟通，所以我们的 manager 会一边跟 researcher meeting 一边跟 engineer meet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我觉得比较舒服的。
从我看的话，刚刚那个时候在大学，然后听到哦有微软的一些recruiter 过来的话，感觉跟其他公司来比，相对来说微软并没有那么受欢迎，在我们学校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哦，微软是那种可去听或者是可去就是也没有必要去听的那种，因为感觉哦一个非常老的公司，也大家都是跟你们这想法差不多。但是真正来到这边呢，不知道是不是 Satya 这个新 CEO 的原因，然后他就是特别相信这个 growth mindset， 然后那个也是在非常努力的去改变这个整个公司的一个文化。不知道你们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到比较你觉得很突出的一些例子，让你感觉到说哦，微软真的是有在改变自己的文化，或者是没有在改变。
还是从我先开始好了。就是我觉得我在微软待了这么久，我觉得微软的 PM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role。我身边的同事非常非常的 driven， 而且我所在的组，就刚才也说了，就是组和组很不一样。我所在的组是个非常年轻的组，我的老板只有34岁，然后所以大家也就是31、32，然后每天都特别有干劲儿，然后每天都特别忙，然后就有很多会议啊，在做很多事情，然后但是大家都非常相信自己做的 impact， 然后大家也很相信自己就是在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所以大家都非常 passionate。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就是大 PM lead， 就整个 org 的最大的 PM lead， 我他一 one on one 的时候，他就说他的 goal 就是要 create 一个非常开心的 working environment， 他的 main goal 就是要所有 PM 都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难得的。
对，就是我所在的 team 的话，每个人都对 intern 对我们特别 friendly， 也特别 supportive。哦，我觉得，我们 manager 是尤其他特别重视我们的project， 就是也特别重视每个人可以 make the impact， 然后每个人都特别encouraging， 也是特别有干劲儿。对，我觉得，跟我之前想的微软就特别正派、特别古板的那种印象还是很有区别的。
就我插一句啊，就是我发现我的这个 intern experience 有一个不一样，就我的 mentor 和我每天都 meet， 我的 mentor 真的非常非常 care about 就是我每天过得开心不开心。然后如果我老板这周放假，他会打电话给我，问我啊，你这周过得开心吗？
就直接问你今天开心吗？
我就说我们真的需要打电话吗？他说哦，我要确认一下你过得开心不开心。嗯，
真的挺负责的。
我在的 team 因为是一个 research team， 所以我们那边的氛围我感觉和学校的氛围特别像，就是会追求一些学术自由，所以当然他也是要跟公司的就是发展的一些 business plan 挂钩。但是会让你有在一定的 topic 下有自己选择你想要研究的一些方向，所以而且我们每周都有一些meeting 还有 reading group， 之后跟学校里面做 research 的氛围很像，就这一点是我比较喜欢的。而且你做的东西他会更考虑比如说5年后可能他会把这个东西 package 起来之后做成一个 product，所以它不会有那么强的 product 的那个压力，但是他会觉得他会 support 一些 fundamental， 也support 一些比较偏 academic 的一些 work。
我是在产品组实习，然后我的大 manager 呢，他还是比较年轻的，感觉不到40岁的样子那么他现在带领他手下的这一批人写产品，我们是在用一个叫 Agile 的这么一个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做出反应，包括解决问题，或者是去写新的 feature， 所以我个人感觉整个组在我大 manager 的带领下，就是还是比较充满活力的，对，就是还是反应是非常迅速的，所以这个主要我看还是跟 manager 也是。影响很大，
对，我们大家都同意说真的是要看组。如果看组的话，你们是说看组里的人吗？就是比如说你们的一起工作的组员，你们如果是 我知道你们因为是实习生，没有可能就是没有选择组的权利，但是如果说你们再次回来或者能重新一次选组的话，你们会看什么样的一些 factor 去要去看我想在这个组里再下去？
我自己可能还会看一下这个组做的 research 吧，就因为我以后肯定还是做偏 research 相关的东西，之后我会看这个东西能不能以后，比如说像五年之后能不能做成一个有用的有意思的 product， 就做的 research 是不是在我们那个领域比较靠前沿的，还有说 idea 是不是比较有新颖有 novelty 的一些 work， 之后还有一些组员之间的合作是不是很融洽，之后我以后回去学校我也会跟这边的 researcher 继续合作，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
对，我特别同意俊杰说的，就是 job content 就是做的东西对和自己的 interest 有没有比较匹配。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和 manager 关系比较大，也是 team 的文化，因为他毕竟是带领整个 team 的人。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 team， 他会有就是定期有 team lunch， 然后和一些team event 来bind 整个 team。然后我觉得我比较看重的就是我的 interest 和manager 整个 team 的文化。
作为 PM 来说吧，就是我觉得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就是你对你自己现在做的产品有没有信心，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做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意义，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才会有兴趣继续做下去。然后第二个就是和你合作的那些人，因为就是 PM 这个角色在微软非常的广，有特别前端的就 customer， 有特别后端像我做的是 infrastructure 的，还有一些 design 啊，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这个专业对口兴趣对口，然后找到对口的这个组，然后对口的这个产品。
那 Wilson 呢，
你能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去刚才我们讲到说其实你对文化的了解是跟你们组里非常相关的，你觉得在组里什么样的成分让你觉得说我很喜欢这个组的文化？
我觉得还是最一开始是先是看产品，这个产品有没有前景啊，再就是再去看你的 manager， 但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说他并没有去直接了解 manager 这么一个渠道，我们实习的话可能会见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去针对一个产品去分析一下它的市场和未来，我觉得比较好。
那好，谢谢大家，我们再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继续。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 4254458885。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四位正在微软实习的实习生，分别是 Wilson、 俊杰、 Yuki 还有 Farrelton。 刚刚他们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是如何跟微软一起面试，然后来到微软他们的实习项目还有一些经验等等。那经过了三个月的实习生活之后，你们觉得在微软啊，在你们现在的小组里，然后在西雅图这个新的城市里面，你觉得你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学到了什么对自己学业可能有帮助的，或者是感觉这是一个可能因为对人身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经验呢？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或者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在工作方面来说，因为我是 Dev， 就是属于写码的，那么我在微软这边学到比较有价值的就是产品的这么一个流程，从它一开始是如何被设计到最后它的 implement， 以及到最后它的不断的测试，然后最终面向大众这么一个过程，我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之前的实习经历呢，我们写的东西并不是面向就是大众，不是面向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对自己就没有那么严格。那么这一次实习呢，让我就知道了就是在工业界真正的这个软件是如何写出来的。除了工作生活方面的话，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尤其是在暑假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想要找一个城市度假的话，我觉得西雅图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在夏天。
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觉得要做一些，就确定了一些自己 research 的方向嘛。之后我觉得我在来工业界实习之前，可能在学术界做的很多东西会想的更多的是这个技术的 novelty， 但是可能很少去想考虑这个 potential user 是谁。但是来到工业界之后，和一些 senior 的 researcher 聊了之后，就会发现你在工业界做 research 的时候，你会更考虑这个东西以后可能潜在的 user 是谁，之后他的 business plan 在哪里，你要怎么去 convince 你的 manager 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 research。之后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在学校学生时代可能很难接触到的这些东西。之后在生活上，我是非常喜欢西雅图这个城市的，我是很喜欢 hiking 的一个人，所以我是很喜欢去爬山，而且很喜欢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夏天非常适合我。就我上次还去漂流了一次，我觉得那个体验也是非常棒。之后我觉得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夏天来这边去漂流，去 hiking。
那 Pittsburgh 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
真的是
miserable
就是感觉Pittsburgh 就是很平淡，就是感觉没有太多变化。
Actually, I don't agree. Pittsburgh 我觉得冬天特冷，夏天特热，然后之后一周给你四季的变化。
是的，到比如说四月五月的时候会反复的温差上下20度。
对，明天下雪，今天下雨，后天大晴天。
那 Yuki 呢，这年这几个月来有什么最大的收获吗？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份实习，然后我觉得跟学校特别不一样的是，就是在工业界的话就一定要自主性特别强，而且要 learn fast， 因为尤其是在 tech 这方面就是各种发展还有进步特别快，然后一定要一直不断的学习，而且像 manager 啊，他们就是会告诉你说我要这个结果，然后就是在这个有限时间内就一定要把它搞定，而且就是有很多需要学的新技能啊、新语言啊，就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pick up， 然后去同时把它运用出来。对，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而且我觉得我在这儿学习到的。 然后对于西雅图来说，因为我是在麦迪逊上学的，就我来这儿之后就特别喜欢吃这儿海鲜，然后而且这儿的夏天比我想象中的其实要冷，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户外，就比如说划船啊、kayaking， 然后还有 hiking 一类的，我觉得这些在西雅图夏天是非常好的活动。
看来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喜欢西雅图夏天的。
就是作为一个 PM intern 吧，然后我觉得是对我的职业发展，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就是个人性格的一些需要塑造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就关于作为一个 PM 需要提升的东西，我都有很多 take away。 就个人职业发展是我原来就想的比较清楚自己想当一个 PM， 但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一个 industry 里面做 PM， 然后就基本上让我确认了我会走这条路，就是每天就是做的东西很开心，然后感觉也很适合自己。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其实是我是一个非常 introvert 人，然后但是
对啊，没看出来对吧？
但是就是因为自己工作的这个原因，就是必须要去交流，必须去take initiative， 然后就是变得脸皮越来越厚，然后有什么不会的就特别敢问，所以就是让自己的就是变得外向了一点，然后关于 PM 的这个 take away 就太多太多了，因为尤其是自己原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任何事情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一个很大的这个公司做 PM， 你要知道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 task， 你要能从就是每个人给你说的反馈中找出大家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是就是好 PM 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就是总结的挺好的，像我现在都可以以您刚刚说的那些地方去学习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职位，今天大家都是不同的职位嘛，有 dev， 然后有 researcher， 然后 explorer，which is 就是两边都会学 dev 跟 PM， 然后还有一个 PM， 感觉大家的经历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说经历了这三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你想再回到，如果能回到第一天的话，有什么事情你会做的不一样呢？会怎么样去说，如果因为知道这些，我会去尝试另一种方式去做同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吗？
其实就是我们有东西叫 connect，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写反思，作为一个 PM，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就其实不是 PM， 所有 intern 就是你要脸皮厚的去问，你就是你只要有问题就去问，因为就是你自己坐在那里，你永远不会找到答案，只会浪费你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针对 PM 吧，就是一开始我作为一个 university 的 grad， 然后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式，所以一开始老板给我东西的时候，我以为老板有一个想法，然后有一个这个way让我去做，然后我就开始做，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再解决问题。所以就是作为 PM， 你真的要花很久去 figure out 就是 what's the problem before you start doing anything， 然后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就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解决一个问题，你只要 figure out what's the problem， 然后你这个 solution 其实就会比较显而易见。
对，我觉得就大胆的问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身为 intern 就一定，因为过来就一方面是要 make your own impact， 另一方面也是要同时要学习。我在做 PM 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因为我们三个小组就是在花了两周才真正搞清楚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在这方面可能花了时间就比较久。所以说我觉得沟通，因为there's never over communication， 就是多交流一定会比少交流要好的很多，效率会提高很多。然后在做dev 的时候，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 stuck 了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方式，就因为解决一种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一定要自己去探索。
那么我是做 dev 的，我觉得在这次实习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深刻的理解到了，其实写代码它的一个过程，你真正去写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那么你像我们组，实际上你整个过程大部分时间会在你的设计上，包括你设计完后你需要的测试的时间，你可能只有20%或者比20%都少的时间是真正去写码。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做 dev 的每天就是在计算机前去敲代码，写得越快越好，实际上恰恰相反，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用在去设计上。那么在设计的过程中就非常考验一个工程师，那么他的 communication 是如何，你要大量的去问你的同事和你的同事去交流，如果你只是 work on your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工作的话，你是无法就是做出 impact。我觉得这个是我收获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像刚才说到的要多跟别人讨论，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我可能在前面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写一个自己的 toolkit， 写一个 framework， 就因为做 research 比较 independent，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问题卡在那里了，你没有及时的去解决，你可能就很多人会依靠你自己去解决，但是你如果可以跟别人讨论的话，你有很多就是你有很多更快更方便的方法，别人可能会给你很好的建议。就我前面一开始花了很长的时间，可能大部分像 Wilson 写说的，就我们整个实习可能写代码，我基本上就在前两周就写完了大部分代码，可能大部分写了10000多行吧，之后到最后可能到最后可能只是修修改改，但是更多的是你之后你写完了这些代码，你怎么之后有哪一些 novelty 要，因为你停滞了，因为你在前面一两周的时候你还有东西可以写，到你最后你可能就要有一些新的想法，你要多跟别人讨论，你才能够有一些新的 idea 去实现它，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你们在这个在西雅图待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跟其他公司的实习生交流过呢？分享一下他们的实习经验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 Facebook 做实习，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 Amazon 做全职，但是我的朋友都是 dev 嘛，就所以我不太了解 PM 的 intern 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据我所知，就是 Facebook 的dev 相对来说 work balance 没有微软这么好，然后但是其他来说就是和微软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的朋友就是对他也在微软实过习，他又觉得没有任何的 preference， 但是就是微软很 special 一点，就是组真的很重要，不同组有很多不同 culture。 然后在Amazon 也是组决定很多，有些组就每天累得吐血，有些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闲，但是 Amazon 它还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商业化的公司，所以它不是个 tech 公司，所以它对这个程序员的在乎和尊重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 tech 公司啊 Facebook 啊 Google 和微软做得好一些。
那经历了这个实习过程之后，我知道有很像你们有几位就是这个星期就要结束了对吗？那你们之后会去哪儿，有这样想过吗？比如说你们肯定是都要回去读书的对吧，但是可能对以后的想法，对职业方面的发展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我自己肯定还会回学校继续读 PhD， 但是我会和这边的一些 researcher 保持长期的合作吧，因为我们也打算把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可能以后会在11月份去投稿，之后我们打算做完这个 project 之后，后续有更多的 topic 我们可以跟那些 researcher 比如说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可以 meeting 可以交流，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在我们在做 research 的过程中希望有更多的 research idea 可以大家分享，这个对于我们 researcher 的话比较 care。
我在这个暑假是也接触了不少Microsoft 其他 team 的，然后了解到了一些不同的方向，然后我觉得我对 computer graphics 和virtual reality 那一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可能会比较深入那一方面，而且
就是通过这次实习，我也觉得认识到那个工业界和学校就的差别。我们学校的 CS 课程是比较偏向理论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想多实习一下，增加一下实践经历。
就我可能就会继续 pursue PM 这条路，然后我觉得就是做遇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然后这个组也非常的好，我很喜欢我的同事，也是非常难得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微软有一个文化，就是三年一换组，就是我认识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并不是说你就是你进的这个组你永远就在这个组，其实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流动的，所以其实这个大千世界一直可以等着你去探索。
我是做 dev， 那么我回去上学的话正好也是又是一年的秋招。我觉得首先现在我还在实习过程中，那么当然努力要去争取一个 return offer。那么如果今年的秋招呢，我应该还会去投一下别的公司。不是说微软不好，而是说这是我就是大学生涯最后一次机会了。那么投公司的话，我觉得微软已经是很好，那么如果我再去投公司的话，可能就是像 Facebook、 Google 这些同等级的公司，我想去争取一下。大概就这就是我的目标吧。
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哦，就是你们最喜欢的一个 swag 是什么，想问一下。
什么你指的是？
就是 swag， 就是免费的衣服，然后一些 you know all the perks you guys get。
I got so many free sweets in the whole summer. It's crazy.
就甜点很多吗？嗯，其他人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些free perk 然后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公司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发 free T-shirts。我
在收集 T-shirt 吗？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已经快变成一种文化了吧。我觉得这些也比较实用嘛，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我在公司里面主要是我很喜欢他们那边的一些饮料和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学校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喝。之后我觉得因为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回了学校之后就觉得明显的不适应。对，
没有吃的，
没有吃
的，
没喝的，就觉得有点明显的不适应，所以我还是挺喜欢这边的，那些给的食物和吃的。
嗯，那 Yuki 呢？
我是收到了一个比较神奇的 swag， 就是刚到的第一天，因为我们是要自己组装电脑，然后 set up 嘛。然后我就收到一个工具包，里面是各种的螺丝刀啊，然后尺子啊、剪刀啊一类的东西，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去组装电脑。对，虽然没有最后没有用上，但是感觉那个是我收到过的最神奇的 swag 吧。
哇，你看，真的实习生的福利真的太好了。那很可惜，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在节目的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对听众说一句话呢？我们从 Wilson 开始吧。
我觉得不管是来微软实习也好，或者是做学计算机也好，如果学其他的专业也好，我这次实习的主要经验就是，如果你能够去争取一件事的话，就一定要努力去争取。包括就像我们实习拿到 offer 这个过程，很多人是准备了很长时间的，那么有的人可能觉得拿到了实习机会就是不那么重视，那么稍微试一下就可以。但实际上实习的过程整个面试的过程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如果想要争取的话还是要努力的。
我先澄清一点，其实我自己拿到 offer 比较相对比较容易，其实是个人的，但是我也听到很多 research 的一些 intern 他在拿这个 offer 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多轮筛选，所以我可能给一些做比较喜欢做 research 的小伙伴一些建议，就是你在选组的时候尽量选跟自己做过的经历相似的组，这样会增加你的成功率，而且你也不用经过漫长的等待，因为比如说 manager 看到你的 background 跟他的组做的东西非常 match 的话，他会主动来联系你的。之后在西雅图和在微软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所以我还是鼓励一些比如说想暑期实习的小伙伴们可以来尝试一下来微软实习。
那我就给一个比较 general 的suggestion 吧，就是趁年轻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的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努力，然后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然后你就会发现就这些很多东西都是 bonus， 就是生命中的 surprise 的感觉。
我其实就是最大的建议就是你要听从自己内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认识的朋友应届毕业生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大家可能像我来 CMU 至少80%的人学 CS 是因为整个学校都在学 CS， 然后包括 CS 比较好就业什么。但我觉得如果你对你这个 job 就没有 passion 的话，其实你是永远没有办法比得过别人的。就你要真的喜欢你自己做的东西，你才能走得长远。所以我就非常鼓励这个心中还是有梦想，然后但是有什么家长压迫然后环境所迫的人，还是努力的坚持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今天非常感谢 Wilson、 俊杰、 Yuki 还有 Farrelton 来到我们演播室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实习生故事。那我们下周五娱乐就是这，下周再见了，拜拜。 Good night，
拜拜
拜拜。
Good night.